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大家好，圣诞快乐，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耶稣圣诞大庆节，弥撒主题是耶稣降生成人，居住在我们当中。在好几个世纪以前，先知们就向人们预告了天主此要降来，给我们带来光明，并且用许多的象征来跟我们解说。以赛亚先知就曾经在以赛亚先知书第九章第一节里告诉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一道豪光，这道豪光将要带领我们冲破罪恶、奴役、压迫的黑暗，带给我们自由、喜乐和平安。在这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地迎接这纪念天主无限仁慈的大庆节。当我们在庆祝沉浸在耶稣诞生的喜乐中，不要忘记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上主如此的慷慨大方地带领我们，我们也应该大方地接受并且协助所有人，使一切人都能认识他、朝拜他、感谢他。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天主，你奇妙地创造了高贵的人性，更奇妙地恢复了人性尊严。今天你的圣子降生，取了我们的人性，求你赏赐我们也能分享他的天主性。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以赛亚先知提醒我们，天主以他无限的慈爱派遣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建立他的王国，带给我们和平的福音，让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他的救恩。耶稣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诞生的，天主赐给我们神奇的谋士、强有力的天主、永远之父、和平之王。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在山上，那爬山越岭的使者的足迹多么美丽啊！他宣布和平，传报喜讯，宣扬救恩，并对西庸说： 你的天主为王了。请听，你的守望者都高声欢呼，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上主返回西翁。耶路撒冷的废墟啊，你们要兴高采烈，一起欢呼，因为上主安慰了他的子民，救赎了耶路撒冷。上主在万民前显露了自己神圣的力量，大地四极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向我们宣告天主实现了他对我们的承诺。天主借着圣子耶稣基督进入人类的世界，救赎我们。这个好消息是由一位天上的使者来向我们传报的。让我们也一起向世人宣告这个好消息，随着耶稣基督走向光明，一起成为天主的继承者。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至希伯来人书。在古时，天主曾多次并以各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他更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天主已立他为万有的继承者，并借着他创造的宇宙。他是天主光荣的反应，是天主本体的真相。他以大能的话照管万有。当他清除了世人的罪恶之后，便在高天之上，坐在尊威者的右边。他的地位远比众天使崇高，因为天主所赐给他的名字远比天使的名字高贵。天主曾向哪一位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了你呢？或者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呢？当天主派遣他的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又说，天主所有的众天使都要崇拜他。
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天主显示他的威能，借着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临在于选民之间。凡使信他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子女，获得天主光荣的生命。我们有幸能领喜成为天主的儿女，真的是恩宠上加恩宠。然而我们在朝拜耶稣时，并不能把自己关闭在现世的事物和希望之内，却要抱着永远的希望，期待有一天自己能看见主耶稣。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类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他。曾有一个人名叫若翰，是由天主派遣来的，他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借着他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那普照美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个世界，他原来已经在世界上，因为世界本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但是世人竟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但是那接受他的，及那些信他名字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天主的儿女。这些人出生不是有血气，也不是有肉欲或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于是圣言成的人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光荣，就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光荣，充满恩宠和真理。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 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此时此刻，不论你的心情如何，是延续江陵期那因盼望正在实现而充满喜乐的心情，亦或是因深陷生活的重担而正怀着忧伤难过的心情，总之不论你的生活处境怎样，你的生命境况如何，我们的心都紧紧地与玛利亚、与若瑟、与牧羊人的心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起庆祝这个即使是以人间最绝美的书写也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伟大日子。这更是一个就算用尽了我们所有的言语也无法道尽感恩，反会让我们的言语无用，而让我们的道谢成为苍白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日子。因为在这个日子里，天主赏赐给我们一项礼物，这礼物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今天他降临人间，居住在我们中间，这道成肉身的行动，按今天圣诞节天明弥撒里若望福音的话来说，就是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于是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们啊，天主如此这般行动的目的，就是如天主教教理所说的，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而从天降下。这圣言成了血肉，乃是为拯救我们，使我们与天主和好。这拯救的行动就好比一个人不惜生命的安危，深深呼吸，然后闭气潜入汪洋大海最深的地方，为寻找他所丢失的宝贝。而当他越深地潜入海底，也就越加地远离阳光，而且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寒冷，最后终于抵达幽黑极冷极冻的最深底层。于是他奋力把淤泥拨开，寻找到深深埋藏地下的那一颗明珠，然后紧紧握着这一颗明珠慢慢浮上海面，并高举这颗明珠，让属于这颗明珠原有的光泽重现世间。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那颗被埋在深海至深之处的明珠。罪的玷污让我们丢失了自我，并淹埋了我们原有的光泽，但圣言成为血肉，就是要将我们从暗黑的绝望当中寻回，使我们的生命再度发出满含希望的光泽啊！然后弟兄姐妹们，我们容量有限的这个脑袋瓜子可能会百思不解，圣言怎么可能成为肉身呢？圣言是永恒的，是无限的，但肉身却是在时间内的，是有限的。圣言是不朽的，可是肉身却是会衰残朽坏，会美人迟暮，成为明日黄花。所以英国神学家兼童话文学作家路易斯，他就曾经惊叹，原来最伟大的神迹不是复活，而是圣言成了血肉，是道成肉身啊。这足够我们惊叹啊。但更让我们惊奇的目瞪口呆的是，弟兄姐妹们，圣言不单成为肉身， 甚至是寄居在我们中间。是的，这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的伟大日子，正召唤我们用平安以喜乐来欢迎以及庆祝耶稣的降生。因此，如果你是怀着喜乐之情在等待主耶稣，那么此刻你一定是以双倍的喜乐心情在迎接主耶稣。那问题是，我们的周遭仍然有许多人，甚至可能就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我们自己，正被生活的困顿轻压的，就是无法喜乐，精神被折磨的，就是无法平安。因此你可能会怀疑，一个充满平安喜乐的圣诞节究竟与我何干？那么你不妨再次打开路加福音，让心灵随着福音的叙述，并把你的目光聚焦在马槽里的婴孩耶稣，以及围绕着这小婴孩的其他人物，那么你便会开始领略到，原来不仅有关系，而且有着细针密缝的紧密关系。因为有一个婴孩正是为这个破碎的世界诞生了，无怪乎在本弥撒的读经一中，伊赛亚先知会如此雀跃鼓舞地宣告说，请看，上主对全世界宣布，你们要向西庸女子说，请看，你的救主来了。先知之所以这样欢喜踊跃，正因为一切所有处在漆黑之地的人们就要因着一道耀光的照耀而获得拯救。这一道在旧约中能存留在伊赛亚先知口中的耀光，在耶稣身上终于实现了。耶稣就是先知所预告那将要来临的救主。圣使若望就这么直接地称耶稣是普照美人的真光，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战胜它。所以弟兄姐妹们，现在就让这道必将战胜任何黑暗的真光来指引我们，好让我们即使正身处生命困顿所带来的黑暗中，依旧可以寻到并来到耶稣降生的马槽前。让我们一起探入圣诞节奥秘的究竟，并且领受这奥秘所为我们带来的恩宠与光照。在昨夜的圣诞子夜弥撒里，圣使路加总会向我们叙述第一次的圣诞节。而当你聆听这篇福音时，你一定会被一件事情所深深吸引，那就是在福音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当听在我们的耳朵里，映现在我们的心灵中时，我们总是可以感受到好深的平安与喜乐。为什么？难道这些人物都是生活无余、没有忧虑的吗？难道他们的生活里都没有痛苦与不安吗？不然为什么听在我们的耳朵里，映现在我们心灵里，我们会感到好深的平安与喜乐呢？不，弟兄姐妹们，事实上，透过圣使路加的叙述，我们在马槽里遇见相遇的所有这些人物，每一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的困难、各自的烦恼、各自的痛苦。而这第一个圣诞夜，也不是我们所已经习惯了的充满平安与喜乐的平安夜。当时若瑟和已经怀着身孕而且随时准备待产的妻子玛利亚，他们必须行程大约90英里的艰辛路程，从加里勒亚千里迢迢到白能去登记户口。因为当时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了一道谕令，规定所有属于罗马帝国城下的百姓 都得回自己本乡去登记户口。这是在罗马帝国时代每14年就得做一次的大事，其目的就是为了便于苛征重税。这一对贫贱夫妻克服了旅途中种种的不便，风尘仆仆地抵达了白能城，却找不到安身之处，因为喧闹滚滚的回乡人潮早已经挤满了白能城。被拒绝的若瑟只好带着待产的妻子暂时安身在马棚里。这真是无法用我们人的理智去了解的大奥秘啊，弟兄姐妹们。创造宇宙万事万物的造物主竟然舍弃皇宫，而选择了马槽作为自己降生的地点。这马槽也不是我们所已经习惯了的布置的美轮美奂或温馨可爱的马槽，真正的马槽是一个又湿又冷又臭又脏的地方。但不用怀疑，这就是天主子选择作为自己降生的地方。我们现在再来看看那些最先从天使那里领受了这天大喜讯的人们，他们的生命情况又是如何呢？以我们人的价值观来说，这么重要的好消息，当然要最先向最重要的人物或是最有权势的人宣报，不是吗？然而天主却是召教了当时代最受人瞧不起的牧羊人，他们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一群人，以田野为家，处处受人欺侮压迫。是的，他们之所以被召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可以奉献给小耶稣，他们之所以被选上，正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啊。看啊，弟兄姐妹们，耶稣就在这十分困苦的情况下，在一群微小和受压迫的人物中降生成人。而耶稣就是用了这样的方式，向我们显明了天主对我们的爱情。他不仅降生与我们一起成为人，更是降至最卑下、最贫穷的地步，要真真正正从我们内心深处去感受和了解耶稣为何如此这般地降生成人的行动，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整个的人，每分每秒，我们都在抗拒卑下，我们都在拒绝贫穷。我们可能不介意伸手去帮助和关怀卑下的人或贫穷的人，但要我们自己降至最卑下、最贫穷的境地，与卑下的人一样卑下，与贫穷的人一样贫穷。弟兄啊，姐妹啊，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这绝对不是我们想做的事。但不用怀疑，这却是耶稣选择让人认识天主的爱的方式。耶稣的这种自身的爱的选择，圣使若望并没有为我们用戏剧性的浪漫情节来予以描述，有的只是最直接的说明，圣言成了血肉，或者是说道成肉身。在中国宗教里面所关注的常常是如何可以肉身成道，而现代人所关注的是如何可以从平凡变得不平凡，怎么样可以从低层上升到高层。然而耶稣的诞生却向我们指出了一条完全逆向而往的生命之道，这条生命的道路不在于高升，却不断的俯就卑微，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从这道路中去获得尊贵丰富的生命。以天主教教理中的话来说，就是让我们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我们的理智一般不容易接受贫穷卑下的道路，因为这与我们世俗所习以为常的价值观相互抵触。我们都要成为人上人， 不断地往上爬，往上爬，再往上爬。那耶稣自己却是毫不怀疑地选择了这一条道路。在他结束旷野40天的禁食之后，召唤第一批跟随他的门徒时，耶稣就已经在山中圣训里坚定不移地为跟随他的人开示了这条逆向而往的生命之路。耶稣这样教导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宝玉；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成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啊，弟兄姐妹们，耶稣不止以言，更以行，为跟随他的人指出这条获得更丰富生命的道路，让我们得以在真光的引导下与道一起行。然而我们从征服的八端征服中应该可以心领神会道，与道同行并不意味着可以得到世人所追求的福气，也不意味着生活就可以一帆风顺。当然耶稣的八端征服更不意味着你的信心就能够逼使天主应允你的祈祷。事实上，与道同行是意味着要让基督真光引导我们，并让道让圣言陪伴我们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在这个圣诞节，弟兄姐妹们，就让基督的光点燃我们的生命吧，点燃喜乐的烛光，在悲伤中摇曳；点燃盼望的烛光，在沮丧中照亮；点燃勇敢的烛光，在恐惧中发光；点燃平安的烛光，在狂飙中和谐；点燃恩宠的烛光，在重担中轻盈；点燃仁爱的烛光，在困苦中跳跃。愿从岁首到年终，岁岁年年，这烛光常燃啊。阿们。圣诞节平安喜乐。
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